大家好，我是奥里乌。这一期的话呢，就是想跟我播客搭子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最近也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减肥这个事情。因为减肥这个话题其实是围绕女生一生之中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吧。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女生就是从小的时候直到现在，可能像我一样30多岁，其实一直都会有这方面的焦虑嘛。所以今天的话跟双双一起来聊聊减肥这个事情。好，双双你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上期已经来过一次的那个双双。然后呢，我减肥的经历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因为小时候一直是个比较圆圆滚滚的一个小胖妞，但是呢在大学的时候成功减肥上路了，就是成功把自己从一个自报一下身高，我身高168，然后我体重现在的话是47，之前的话168的身高，我可能体重差不多到130了，也不算特别胖吧。但是呢，从小就是因为有身边朋友的一些压力，加上我在的一个地方，统称为瘦子省份，所有的女生都是挺瘦瘦小小的，然后我就显得特别高大壮。所以说呢，我就在大学的时候成功把自己从130减到最低的时候是80多吧，不到90。所以说有自己的一些方法，也有一些踩过一些坑，所以就想在这一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好的。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双双是广东人嘛，然后我们以前聊就是说广东人给我的印象好像因为也是受到这个气候的影响啊，就是比较热嘛，所以我印象中之前去旅游就感觉大街上嘛，大部分人就是整体上来说就是身材是属于比较瘦的，整体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然后双双跟我说他以前最重的时候有快130是吧，你说。所以我觉得然后再加上他后面又瘦到了像现在其实47千克嘛，对吧，所以其实只有90多斤。我感觉这个经历我是特别好奇的，所以今天跟双双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然后像双双你是从你刚刚说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减肥嘛，所以当时的话你是感觉是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压力，还是说你是觉得是来自别人的压力比较多，还是自己就是身体上的这种给你的压力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是自己的压力会比较我又报一下我 MBTI 啊，我是个卷王，我是个 ENTJ。然后呢大学的时候读的那个专业呢就是都是俊男美女比较多，就渣男渣女比较多的一个专业，读的是金融。然后呢大家就是平时就是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表啊，还有就是也比较聪明嘛，就是一副投行精英的样子。然后加上在国外吃的这种高糖高碳水高油脂食物特别多之后，比我自己以前在国内上高中的时候还要胖了一些，就是以前可能就110或者是120，后来就差不多到130了，所以自己也对自己不满意吧，然后那会压力也特别大，所以就是想说大学了可能不像高中那样，高中可能还忙学习，大学你时间自由了一些，你就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健身的时间啊，就是或者是一些饮食的一些调整啊，可能会更有效果一点。我减肥的想法我感觉是从我小学开始我就想减肥了，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忙于学习。你想想我就你刚的那个印象，就广东女生都是瘦瘦小小的，我就显得特别对大只，然后也不好谈恋爱，虽然说小学时候就想谈恋爱。然后大学想是时候谈恋爱，我第一段恋爱是在大学的时候谈的，但是不是在我那个减肥成功之后，是之前已经谈上了。那会儿我对象反而是胖了不少，但我自己瘦下来。对，所以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加上一些外部的一些压力吧。对，
我补充一下，说明你们这俩是真爱呀，就是并没有受到这个体型的影响，你们就已经成功的谈恋爱了，对吗？ 而且有一种说法就是两个人如果说就谈恋爱嘛，就是在一起之后就会其实会放松对于减肥的这个需求，因为两个人其实在一起的时候一方面就吃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嘛，然后呢再加上可能像两个人在一起有可能会吃很多的，尤其是一些高热高糖的那种东西也会就是增加嘛，所以据说如果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瘦下来的，有这种说法。那像你反而是相反，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把自己给瘦下来了，这似乎不太科学嘛。
我觉得是我刻意营造的一种反差，就是有一些女生呢她会有一些心机，就是咋的把自己的对象喂饱，就喂得胖胖乎比较有安全感，然后别的女生呢就会觉得哎，这个男的那么普通，为啥他的女朋友身材那么好，就是要男生有面嘛，就说白了就北方那一套就有面，其实所有也不是所有，我不是引起什么争议，反正就是男生可能就是挺好面的，但是加上我自己个人还是说希望通过减肥这个东西来提升我自己的一个自信吧。那会儿可能就是回到刚刚我所在这个身边这个环境大家都比较卷，然后可能瘦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就是心理上自己会可能更自信一些，然后做事情的话，而且我发现做事情的时候会更敏捷，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饿久了，就说白了我的减肥经验可能不是纯运动，虽然我说我现在也跑马拉松也去做一些极限运动，但是呢我感觉减肥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嘴，就是少吃真的很重要。哎，那我还蛮好奇你那边，就是你最近不是那个携手步入那个婚姻的那个，那你觉得说现在就是自己你会刻意去观察自己的体重体型体态吗？就是婚前婚后。
会的。其实像那个我是因为我是11月中旬嘛，那会儿结婚嘛，然后那会儿的话其实往前推个小半年开始，其实会就是自己会想要去减肥嘛，当时给自己定的 flag 就是至少得减个10斤嘛，因为我也自报一下，就是我的体重嘛，我体重差不多是有110左右嘛，然后但是我身高不高，我就1.6米左右，所以我当时想去减肥的话也是想着，因为我以前就是减肥失败过很多次嘛，那我想马上就要结婚了，可能这个时候动力会比较大嘛，但是如果说从现在实际看下来的话似乎也并没有减肥成功哈，因为当时这小半年时间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给自己一点压力嘛，然后因为当时正好是夏天，所以夏天的时候会就是付诸行动去做一些实际的这种减肥嘛，当时因为夏天也是报了一个那种游泳的那种课程嘛，所以当时基本上会每隔几天会去游一次泳，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吧，虽然说游泳它其实本身还是减肥效果比较好的一种方式，而且它是对我来说可能它不伤膝盖，或者说就是各方面的损伤也会比较小一点嘛，所以当时也是去游了一段时间的泳吧，差不多一个暑假是时间是有的，但是游下来似乎好像效果也不是很好，然后慢慢的就是入秋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动力了，然后后来也是想着就是还有那么2-3个月的时间嘛，能不能突击一把嘛，当时也是有朋友跟我说，就是也会问我，就制造那种焦虑，就说你现在马上减肥了你有没有瘦啊，就是也会有朋友问我嘛，然后我感觉好像虽然会隐隐会有一点点焦虑哈，但是那种焦虑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换句话说就动力也不是特别大嘛，因为我是属于一直是想要减肥但是减肥就不是特别成功，或者说也不是特别有动力的人，所以慢慢就躺下了，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很成功的去减肥嘛。对，所以今天也是想着跟你来学习学习啊，然后就是刚刚你有提到，就是你是从大学那会儿开始，就算是正儿八经的去减肥嘛， 然后像大学那会儿，我觉得其实是很多人想要去减肥这个意志会比较强的一个时候，因为像我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室友嘛，啊，室友可能有一个吧，我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那个室友，他身高其实跟我差不多，但是他体重的话，那个时候差不多应该也有个接近55千克的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体重的话，对于当时一个大学生而言是稍微会偏胖一点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胖的时候他会先胖脸。所以呢我们当时我那个室友就是觉得可能就需要减肥嘛，然后他当时也是这个意志是挺强的，再加上大学的时候也时间比较空嘛，所以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去减肥，然后他当时的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他当时连续3天就只喝水不吃饭，然后因为再加上不吃饭的话就不吃任何的这种实质性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碳水什么都不吃嘛，就基本上是只喝水，所以3天的时间他就会不动，然后直接就躺在床上，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躺了3天，但是3天之后他去称了一下体重，但是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体重上的变化嘛，所以3天之后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啊，还是就是恢复了原状嘛，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3天不吃然后只喝水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减肥，然后我感觉就是对于他的打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个大学4年下来我感觉他还是并没有去减肥嘛，所以像你大学的时候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去减肥的，而且减肥好像也是挺成功的嘛。
其实他那个3天不吃东西我试过，
嗯，
而且对于我来说是有效的，因为他是属于那个72小时断食嘛，我大学的时候也很流行这种什么72小时100小时那种断食法，然后那种就是72小时断食，那会儿我好像尝试过，每个月我都会来一次，主要它是为了突破，比方说体重会有一个平台期，你从那个60到55，然后55之后你就很难下去，然后或者是55到50，然后主要是通过这个来突破这个平台期。然后回到我比较日常的那会的减肥方法，一个就是说控制这个摄入，小于我的这个消耗。其实基本原则就是这样，道理大家都懂，能做到不多。为啥做到不多？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平时大家吃的那个东西成分比较复杂，说白了添加物很多，有一些什么那种高糖高油，它都是外源性的，它不是纯天然的，植物里面自带的或是动物里面自带的一些油脂，那些可能是相对健康，人体比较好那个代谢掉的。但是像那个食物，就是那种叫包装型食品，薯片也好啊，或者啥也好，它这种添加的东西多了之后，人体就很难去代谢，就慢慢囤积就变成脂肪嘛。所以说我一开始减肥的方法，我是从那个营养学的角度先去分析，而不是说一开始上来就是干，就是运动，就是开始少吃，因为我还是偏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吧，然后相对来说的话去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力点。然后吃的话，我那会虽然说是谈恋爱了，可能大家谈恋爱那个要跟对象一起吃饭然后约会等等等等，就是其实是不利于减肥的，但是呢我那会坚决拒绝了一切外食，就是说如果我俩要一起吃饭的话，那就在那个我们那个宿舍去做，或者我去他那做他去我这做，因为我们以前的那种宿舍都是带厨房嘛，国外。然后呢就是大家会每就我跟他他没怎么克制，我是会每天去也不是每天，每周会去当地的一些比较新鲜的蔬菜市集，就是卖，就说白了就市场买菜，买一周的量，我会去计算说我这一周如果说根据我这个体重，我比方说我这两三个月要下降多少多少百分比，我会去算 我这一周要买多少多少的食材，然后呢对应这个蛋白质要买多少多少，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油脂，然后给它算得清清楚楚之后呢，我一周的蔬菜就是食材量我买好了之后，我这中间我就不会再去买菜或者说去买其他的零食了，就每天就是按着这个我买好这个菜谱去吃，然后呢可能会在网上去看 YouTube 或者是去看 B 站去学一些又既好吃又健康的这些做饭的一些攻略，主要就是从吃上面去控制。至于说运动的话，我那会儿做的比较多的运动是一个叫CrossFit， 就是那种高间歇，就有叫什么，有中文怎么说，反正就是间歇有性有氧，就有高强度又得举重又得讲究速度的一些运动吧，所以它的燃脂效率特别高。然后我一般早上我就是空腹有氧完了之后，我中午基本上没课了，我们大学一般两三点就没课，然后下午下完课之后又去健身，完了之后呢基本上一天的那个健身的时间的话也还蛮长的，就两三个小时吧那会儿。
那像你刚刚说你跟你对象那个时候会自己做饭吗？我有点好奇啊，就是一般像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他们就是会说今天去吃什么，明天想去吃什么，就是这种可能一般都是去外面吃的会比较多嘛。那你觉得像自己做饭会影响你们，就是会降低你们这种幸福感吗？
其实不会，我觉得说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外面吃饭太贵了，在国外还不如自己做。因为像国内的话，我知道国内大学那种食堂很便宜，几块钱十几块钱，或者说在外面叫外卖都很方便。但国外呢，你叫外卖你等都得等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去外面下馆子的话，一个是穷学生嘛没啥钱，吃一顿好的当然是可以，就一周可能最多一两次嘛，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说自己做饭，一个是省钱而且还健康，而外面的东西呢会有试错的成本，就是说可能很难吃，毕竟我以前是在英国难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我觉得还好，就是一起做饭而且还能培养感情什么的，增进了解。
是。然后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会买一周的这个量然后先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吃嘛，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有身边的那个姐妹哈，她们就是减肥的时候也会用这种，当然不是跟你完全一模一样，就是他们会去计量就是每一顿饭吃了多少的卡路里这样嘛。然后甚至看到有的人啊，他就会现在有那种软件啊，那个软件就是你去扫某一种食物的时候不都有那个二维码跟那种条形码嘛，然后一扫之后它就会出来，就这个东西它实际的卡路里是多少嘛，然后包括它的成分有什么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嘛。所以他们就有点像那种现在很多女明星啊，就是说吃饭都是代称的，就是吃饭之前会把那个东西先称一下到底有多少，就是吃了多少克，这样就是还是比较精致的，或者说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极端了。但是像你如果说是一周的这种规划的话，那会一般会吃什么东西呢？像是不是就是吃这种蔬菜为主，还是就是吃一点这种蛋白质嘛？因为我看很多人减肥的时候，他其实可能会适当的或者说是会比较最大可能的减少这种碳水的摄入，但是他们会像蛋白质啊，就是肉蛋奶这三种他其实还是会正常去多吃的。对，那像你正常那个时候一个礼拜会怎么安排自己的这种饮食啊？
我那会儿的话其实就是你说的对，就大部分食物都是植物基底，就加上我自己不吃红肉嘛，我是不吃红肉的，所以我只能吃像蛋白质的话只能吃鸡海鲜，就动物蛋白，然后可能植物蛋白就豆子各种，还有什么坚果什么之类的。所以我的比方说把我的一天的饮食形容成一个圆的话，50%都是蔬菜，然后剩下的一半里面一半是那个蛋白质，有一半是那个碳水的摄入我反而没有 限制那么多，主要是我之前踩过坑，我也试过那个叫什么哥本哈根还有那个生酮，那个掉秤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快，因为那会儿基数大嘛，但那个东西吃起来很腻，就是我会觉得说吃那么多油脂，因为我没办法吃红肉的油脂，所以我会买像那个椰子油或者是一些像那个鸡蛋的那个鸡蛋黄的有一些提炼出来的一些油，就那种油去吃的话，就一天整人吃完之后都油油腻腻昏昏欲睡。哥本哈根的还是会吃点碳水，生酮就是基本碳水量很少很少，吃完之后你整个嘴里面都感觉自己即使可能肥减，但你觉得自己还是变油腻了，有那种感觉。对，会很急速的减重，但他们一般都是第一周掉那些重量都是水分，也先把你的那个水脱掉，然后还有其实像他们的话是调整你的那个燃脂的模式，是把你之前可能一开始你运动的时候先消耗的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就糖嘛，完了之后把糖消耗耗完了之后才是脂肪嘛，他们相当于是通过饮食把你的那个消耗的方式从糖转化为脂肪，就效率上会高一些，但是很难去坚持。一个是我觉得口感不是很好，我毕竟是个广东人，对吃还是有点讲究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长期以往这样吃下去的话，你吃的食物的种类会很单一，加上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说白了就是以前是农耕文明出来的人类，然后这又上升到这个，对，就是大家会习惯是去吃一些主食，米也好小麦也好，所以一点主食都不吃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是违反人性，第二是我们基因里面可能就是有吃这种碳水的需求，就很难坚持下去吧。总的来说糖可以少吃一点，但碳水我是不建议大家完全不吃的，对，特别是对女生来说。
然后我听说就是现在嘛，也是其实像这种轻食特别火嘛，然后轻食其实我印象中也是火了不止一年两年了，真的是已经火了蛮久了，就是一直都蛮火的。然后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像点的外卖里面有基本上有这样的一成嘛，就是10%左右，其实很多人都是点的轻食。所以像轻食这种，我看其实身边的之前的一些同事啊，他们就上班的时候也会点这个白人饭。所以我是有感觉这个东西有用还是有用的，但是他们可能都是坚持了差不多至少是2个月及以上的这种程度，它才可能会有点效。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随便吃个一两餐可能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嘛。然后像轻食的话，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个坑，就是说像在这种轻食里面，它会那个商家一般都会搭一点那种糙米嘛，但是其实像很多这种糙米它是还是跟这种大米啊一起的嘛，所以虽然很多轻食都是说他们的轻食都是健康或者说是没有碳水，就主打一个这种糙米，但我印象中好像点过的几次啊，就基本上还是会以这种大米比较多，然后它可能就加了一点点糙米，就这种嘛，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热量很高的东西，就是那个基本上都会用的那个酱嘛，据说像这种什么千岛酱还是什么沙拉酱这种啊，热量都是会蛮高的，所以可能除非是真的在吃轻食的时候就是不去吃这种酱啊，或者说不吃这种大米可能会有点用，但是如果说是真的要吃这个大米再加上吃这种酱，可能实际效果反而并不是很好，对，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吧。但是其实还是有蛮多，就再加上这几年这个白人饭确实很火，所以我是有看到过成功的案例，就是吃了几个月的白人饭之后明显瘦了蛮多的。对，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然后再加上像刚刚你说的运动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哈。然后像运动这一块的话，你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慢慢的坚持去健身，再或者说去做一些这种运动的？因为今天我们录播课早上你说你已经那个健身完回来了嘛，所以我感觉 跟我相比，你的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所以像健身这个习惯，你是从减肥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延续下来的吗？
就是我特别爱动，爱折腾，我就是觉得可能自己在运动上面也有一些天赋吧，可能像特别是长跑，我就比一般人有耐力，我腿也有劲儿，就是主要是，所以说我会就是还是挺喜欢运动，加上我之前跟你分享过一个，应该是08奥运会的时候吧，就是广东这边的一些餐馆酒楼，就是那些包间里面，每一个包间里面都会有一张乒乓球桌，
啊，真的？为什么？
就像大家饭前来一局，饭后还来一局，所以说那会儿我们整个家庭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运动，就那会的氛围已经出来了。我感觉可能北京的，我听他们说也挺卷，反正就是08奥运那会儿吧，可能喜欢运动是我从小就喜欢了，也有。跟那个奥运有关系啊，然后至于说怎么
运动那块，
对，怎么为什么会就是让他跟那个健身什么时候开始跟减肥强绑定，还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是说就减肥他可能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人减肥了就减重了，但是呢他外形上面看起来没什么变化，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女孩子嘛，特别是可能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严格，就是精雕细琢，希望自己腰细，就有马甲线，然后屁股翘，然后腿也得细，所以说呢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健身能够解决，就是在你减重的时候同时通过健身来帮助你塑形，就是说一些特定的肌肉你去练它的同时，不仅能消耗你卡路里，还能把那一块的线条练特别好，所以我是从这个出发点去说，去通过健身一个是提高我那个减肥的效率，第二个是保持说我这身材的一些曲线啊，或者是我想发展的一些地方啊，比方说上肢力量啊，背练好一点啊，臀练有劲儿一点啊，不要老靠这个腿代偿啊等等等，去慢慢去入门。加上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在考那个美国那个体能协会的一个证，叫那个NSCA CPT， 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证书吧，就一般如果你不当教练考这些证也没啥用，但是我就想考一下，就感觉自己已经减肥也好健身也好有那么长时间了，可能需要一个比较成体系的理论的东西去支撑一下，然后以后的话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减肥想起来第一件事，哦，我要从健身开始，那健身但我可能是小白没有经验，那我得去那个找私教找健身教练，然后听他的建议，但是在私教上面我踩的坑也很多，就是各个私教他们的说法不一样，体系不一样，有的私教就是动作完了还有一些基础的理论框架，我觉得还没有我个人更有经验，所以我也不想说把这个成本把这个钱花在他们身上，还不如把钱投资在我自己身上。
那你就刚你说到其实像那个早期哈，就是他们这种健身的这种风潮起来的时候，就是你那会儿就已经开始运动了。我是觉得我印象中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去有那个想要通过运动或者说健身这个意识哈，我还是差不多应该是从上班以后嘛，因为我以前在那个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体制内嘛，然后体制内的话当时就是可能下班会比较早，就是冬天的时候就冬令时差不多是5点就下班了，然后像夏令时的话就是5点半嘛，其实就是反正可以这么说，就是一年四季下班的那个时间都是在5点半以前，对，所以当时的话就是会有时间去运动或者说去健身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还是比较省钱的那种健身的办法，就是散步，对，就是在公园里面绕了一圈一圈又一圈，然后因为可能像我们这种南方嘛，尤其是这种江南那种地方，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公园，然后有那种湖，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可以绕着这种公园 走啊，就是或者说跑跑步吧，我觉得就是心情也好，就是不管说有没有练下来吧，就是可以心情还是挺放松的嘛。但是那会儿其实可能这个身材焦虑倒也不是特别的重，然后慢慢后面就是接触到了这个健身。我一开始像健身的这个原因的话，也是想着还是想去减减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去报了一个健身房的。办了一个卡，然后当时办那个卡的话，其实我一开始的话没有一个明确的那个目标，像你可能是想要练练线条啊这种嘛。然后我一开始还是就是跟大部分人一样，就是想着以瘦身为主啊这样。然后当时去健身房的话，我对几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有氧单车，我不知道你像你健身多，可能也会去玩，就是像那个有氧单车的话，当时。我想想，是差不多15年的时候，我开始去练这个有氧单车，那个时候还是挺火的啊。对，我第一印象就是，去办那个卡的时候，刚走进健身房嘛，就突然之间那个灯就是特别的亮，然后有那种很欢快的音乐在那个一个房间里面在播嘛，然后就看到一群人真的是完全是座无虚席哈，就每一辆那个有氧单车上面都有一个蹦跶的身体在那边就是踩那个单车哈，然后再加上那个教练啊，身材也很好，就是当然而且很多我印象中像这种有氧单车的教练女生会比较多，所以就是看到有而且大部分这个有氧单车的。学员哈也都是女生，我印象中女生还是占了能占个6、7成的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对，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先通过有氧单车去练嘛，然后有氧单车我印象中坚持的还是蛮久的，因为当时我印象中就之前跟你说冬天了嘛，冬天其实很多人就是没有动力会想要去健身房嘛。当然你除外啊，我印象中好像很多人就是一到冬天了，可能晚上什么也没有动力去练嘛，然后所以我印象中我当时坚持的也是蛮久的，就是当时冬天了下雪了嘛，然后我当时其实是通勤还是开车过去的，然后呢我的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然后那个车窗上面。一开那个就是那个挡风玻璃上面也是厚厚的一层雪，我当时就是拿了一点温水嘛，把那个车顶以及车窗上的那个雪给它冲掉一点，然后就去健身房了，就当时动力还是挺强的。然后我印象中把那个就是单车这个项目好像坚持了能有个2年嘛，直到后来连那个健身房都倒闭了，对，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是可能我一开始从健身开始就是练的比较久的那个项目，然后说一下结果，就是我当时练了差不多2年，可能2年稍微不到一点的时间哈，我当时的这个体重，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就像跟你说的，就是会有一点线条，就是像腰啊可能会稍微细一点啊，然后腿我可能是从小就比较腿很粗的那种，就是属于梨形身材嘛。但是在练的那个2年里面，感觉腿会稍微会变得紧致一点，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松松垮垮的嘛。这是我感觉我练下来的一个感觉。但是可能，因为我当时练的时候也没有说去刻意的控制在吃这一块儿去减少摄入什么，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可能体重本身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只不过就是可能通过。但它其实也算是有氧哦，然后练了2年这个单车这个有氧项目之后，感觉线条会变得稍微好看一点，对，但这就是唯一一个我坃持的比较久的项目了，就是这个有氧单车，对，像你有玩过这个有氧单车吗？
我还真玩过，而且有段时间，我之前还在上海的时候，有氧单车的场子简直就像那种蹦迪场。对，然后呢，大家下班了之后，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我下完班之后，其实我还是蛮累的，我就精神上还挺累。但下面的每一个人，我都觉得他们好像从下就是来到那个场子之后，一下就很嗨，很。就是血脉喷张，然后俊男靓女齐聚一堂，这样是吧？对，然后穿的也很少，有点像，就是那种教练吧，穿的有点像那个椰树那会直播啊，对对对，就那种， 就那种夜宿直播的那种状态，然后我都震惊了。后来我还想我可能不大适合这种那么强度那么高的。对，虽然我之前练过 CrossFit 嘛，但是我对它印象不大好，就是对我的那个心脏压力负担比较大，加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估计年纪可能跟你差不多，然后呢他是因为健身过度，然后那个叫什么，就腹的那个什么横容肌什么裂了还是化了，就进医院了。就是强度太大了，就是练 CrossFit 还有就是像有氧单车这种，然后呢他就在医院躺了差不多一个月吧，然后医生说他身体的各项激素啊还有就是什么尿酸也高，所以他就最后我跟他就一起换了一项运动，然后现在玩的比较多是那种动物流，它跟那个瑜伽有点像，但是呢它会像一个，它有几个基础体式嘛，像模仿猩猩，模仿蝎子，也模仿那种鳄鱼的一些动作，我们觉得还挺好玩的，而且都是在徒手运动，就是不用带器械，就靠着自己的身体去律动，还有点像那种现代舞，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比起像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那个，就跟咱刚说那个有氧单车可能还流行，可能换一种形式，就是超级猩猩或者是乐课那种团课也挺激烈的。蹦床啊还有什么拳击什么的那种，可能我就觉得不大适合我，加上自己现在也有点理论基础了，平时也常做体检，也知道自己身体哪一块不大好，膝盖可能也本来长跑膝盖就不大好，也不大适合这种蹦蹦跳跳的活动。对
哦，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关于你之前去考证的那个经历吧，我觉得可以聊一聊。因为像现在很多人健身嘛，可能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去考一个证啊，或者说更多的还是自己去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教练啊，私教去练嘛。那你是当时是什么契机或者什么原因会自己去考这样的一个证的？然后以及说这个证你觉得对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实际的帮助？
其实我这证吧还没考下来，我还准备明年的考试。然后为啥我会想搞这个证呢？其实也是听播客，有一个播客的博主，这个小姐姐叫啥来着？我有点忘了，好像是叫什么，她也是自己好像是花了一个多月还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证考下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而且这个证呢，就是大家可能看私教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他们下面会有一堆的那种 title 什么。是什么什么健身协会的什么持证人啦、啊、等等，但没办法去说哪个证，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外行人来说不太清楚哪个证是真正有效的嘛，就是说含金量高的嘛，怎么去判断这个教练。所以我那会儿就听完那期播客之后呢，我就专门去搜了一下，就市面上比较成体系的，就是国际也认可了几个证书，然后权衡了一下，就是哪个是结合我现在工作的时间，有就是空闲时间能够考下来的，大概率就是那个证。而且那个证在上海也有那对应的考点，而且教材也有中文的，虽然说英文呢我大概率也能考，但是我觉得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加上你刚刚也说了，我现在可能健身的目的更多的不是说是我们一开始想要聊减肥，我是想要更专业一点，就是更保护自己，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无论是安全性也好，因为现在大家健身都挺走极端的，就是不是强度很高很高，就是那种对自己要求的就很苛刻，要不然就是反复往返，对自己伤害也大，也看到自己身边朋友的一些案例，所以说觉得这一块学了完之后不仅对自己有益，也对自己身边的人会有一些帮助吧，就是起码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不会说是盲目的给他们一些建议。
我理解是不是就是可能你有了这个证的话，就是可以具备去当私教的教练的这个资格。
对，
那你是以后会打算可能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吗？
其实我蛮想的，我之前还上一份工作我还做过那个卖保健品的产品经理。 某哪个公司我就不说了，懂的都懂，在 B 站上面做了很多推广的某个保健品品牌，
哦、
对，反正是在 B 站小红书很多，反正就是可能以后还是想做这个跟健康啊，或者是跟内容创作相关。一个是我觉得健康这个事情，除了说实体的产品、吃的或者是运动，还有就是一些知识的科普这一块，可能是我以后想去做吧。然后这个反正对全人类来说本来就是有益的，如果说现在还是给别人，就像现在是给别人打工的阶段嘛，给别人打工阶段就是会有一种无力感，虽然说干的东西也是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呢不会觉得会有特别有价值。本来健身这个东西我觉得，或者是健康这个东西的话，是全人类就有钱的没钱都会去追求的一个目标吧，所以它的价值还是有的。
你健身能坚持下来的动力是啥？因为我回忆了一下哈，就是我在坚持的比较久的一个运动嘛，就是之前说跟你说有氧单车这个活动。然后我感觉就是很多运动它其实都是很枯燥的，尤其是像做一些像尤其是我感觉做器械的时候啊，就是还是真的是蛮枯燥的，就是再加上就很累嘛感觉。所以很多运动其实本质上真的就是还是很反人类的，就是能坚持下来的很少。然后像我在以前玩那个有氧单车的时候，我感觉能够坚持两年的原因，一个是这种锻炼它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来上说也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啊，比如说像一个有氧单车，我们一节课嘛，它其实，一节课差不多得有个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然后通过这种消磨时间的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会可以认识一些朋友吧，也当然也不能说朋友，只不过说有这个同好的一些人嘛，然后大家有时候会去讨论，就说哎呀最近练得怎么样，最近通过这个有没有瘦啊，然后说最近在吃那个什么东西可能能瘦一点啊，就是聊一些这种嘛，所以会讲一些就是共同有兴趣的话题。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能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就是通过这种锻炼某种程度上能提升一个虚荣心。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就像很多人现在去健身哈，他们可能也我觉得哈也有可能并不是真的喜欢运动，只不过说现在这种运动的方式可以给人贴上一个标签，就是说感觉这个人是比较中产那种性质，然后再加上穿上 Lululemon 啊，或者说那种像去如果是喜欢去徒步的人要穿上什么始祖鸟啊，就好像就贴上了一个非常健康同时又多金这样的一个标签，就感觉好像是在人群中是比较出众的，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虚荣感嘛。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就是练那个有氧单车的时候，很多人当时可能我印象中 Lululemon 这种品牌还不是特别火嘛，就是差不多是2015-2016年那个时候，但是呢会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她们穿的尤其是骑单车的时候都会穿上那种紧身衣紧身裤啊，然后那种就是身材就会凸显的特别明显嘛，所以可能也是通过这种形式就是会感觉有一种那种虚荣感，或者说某种自信，就是在运动的时候会比较的凸显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选择去健身的人的理由有很多种嘛，但可能这两个是我感觉可能很多人去健身的某两个理由。你应该健身的是比较久了嘛，所以像你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你觉得是啥？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我觉得我自己有天赋。对，也有天赋是一点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健康这个事情是我可能是以后可能活到80、100，就是我的目标是长寿，所以说健身跟长寿的相关性好像很高，就从各种无论是科学数据也好，好像不健身的人跟健身的人相比来说，也不是说命短一点吧，猜测就健身的人看起来好像都会命长一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以前 说白了嘛，就是健身它有一个塑形的作用，塑形呢，其实人嘛，就是无非又回到玄学，就那五，就贪念，然后还有什么，就各种欲望吧。有一个健身能够提升，我觉得，特别是女孩子来说，塑形这块的话，就是性张力或者是性吸引力吧，不是张力，就能够帮你去更好的吸引别人的注意也好，或者是吸引异性的一些关注，可能会有这你刚刚说的那种虚荣心的东西在里面，就无论是穿的紧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提升自己的自信心这一块也是有的。所以说综合下来，就是一个有天赋的人，然后加上自己还很想长寿，然后呢又在健身里面吃到一些小甜头，有正反馈，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坚持下来健身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我的公式吧。
嗯，了解。哎，那像你今天像你上午就去健身了，你一般会怎么样安排自己的健身的时间呢？
我最大的健身的时间的安排的方式的话，就是首先是要先热开，就是因为北京冬天嘛太冷了，现在零下都17度了，所以前期的话会先做一些基础的热身拉伸，然后拉伸完了之后的话，我就开始做一些有氧，就是跑步，就是在跑步机上简单的跑1个小时，可能跑个7-8公里，跑完之后呢，我就开始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一些动作，就可能不是器械的，因为我刚刚说了嘛，我在练那个动物流，它就是相当于做一些地板动作，你可以想象成为把我想象成为一个地板舞者，我在地上打滚，类似于就是做一些地板的动作，做一些支撑，跟瑜伽有点类似的。然后呢也练一些力量，但是这些力量都是不用器械的，就是我现在基本不用器械了，然后再练个40分钟到50分钟，所以基本上就洗澡然后就结束了，就是可能下来的话都得超过2个小时吧。
嗯，那你像一般都是每天都是早上就去练吗？
对，早上我醒得很早，我刚跟你说了，我基本5:30我就醒了，然后我上班比较灵活嘛，10点前到就行，所以我基本上有三个半的小时，就是除去通勤啊，3.5到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健身，所以我时间是很充裕的早上。
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村上春树嘛，就是有一本书它叫跑步的时候都会在想什么，所以你觉得你健身的时候你都会在想什么呢？
嗯，我觉得我健身的时候我就想着我下一个动作以及想着我的肌肉，可能有的人像你刚说的村上春树，他想的是一些偏哲学性的问题，偏生活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脑子里已经开始想我这块肌肉要怎么去募集，然后我下个动作怎么比我现在在做这个动作更好一点。我觉得我大脑现在是运动员脑子，就运动的时候
是
不是那种把健身当做一个偏休闲性的一个动作，或者是有一些人比方说他们打网球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心流状态嘛。我觉得我健身的时候基本上不能说80%吧，但起码有60%的时间能够到那个心流状态，就关注在我当下那个动作。可能那个动作对于其他人来说很痛苦啊，就是你在练一些背啊臀的时候，因为你一直要把意识放在那一块肌肉的时候，你就会很累，所以说我可能对那种感觉有点上瘾了，我反而是很享受的。
那除了像健身的时候，你跑步的时候，尤其是像你跑马拉松的时候，那全马的话就是时间就会更久嘛，那这3-4个小时你心态会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还挺明显的，一开始的话可能是刚刚热开嘛，还挺轻松的，然后跑的时候可能节奏也是偏慢一点，但是到了1/3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开始会有一点，因为是重复性机械的动作，所以你会开始有点烦躁，我是会啊。然后呢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些步频步伐以及呼吸我脑子可能没有别人的那么乱，别人的脑子可能会想一些 跑完马拉松之后要吃点什么啊，怎么休息啊，或者是啊，我这还能不能跑下去，这才三分一。但我那个时间点的话可能会开始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因为我知道自己开始有点急躁了，或者是有点到了那个时间点，可能自己一些肌肉就开始有点僵硬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会自己快速用脑子去冷静下来，让自己快速回到自己一开始那个状态，适当的提一点速。我不是越跑越慢那种，我是到了差不多二分一的时候到达我速度的最高峰，然后才慢慢的说降下来，是前期是变快，然后中间的话是最快，然后最后的话是变慢，可能最后的话还会冲刺一下，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跑马拉松第一次跑的时候会比较痛苦，因为时间很长，加上有的时候路况还比较复杂，就是有拐弯的，有上坡的，然后旁边看到有好多队友都超过你的时候，就是心里会觉得，哎呀，我去，怎么他们都那么能跑，我为什么跑不动了？就有点会责怪自己，掉入到那个负循，就不好的怪，就是反馈的怪圈。所以我觉得跑步最关键的一个点，就长跑来说，要一定要发现有一个能够给自己正反馈的点，才能坚持下去。比方说，你下一步比这一步更轻松了，或者说你这一秒比上一秒心没有那么躁了，或者是呼吸更均匀了，就这种点，然后才能慢慢的去坚持下来。要不然的话其实还是挺折磨人的吧，痛苦我觉得算不上，就是有点折磨人，消耗自己的一些耐心耐力什么的。
我无法理解跑马拉松的一个原因是，从我自身的角度上讲，我从小就是学校里面跑那种体测的时候跑800米啊，我从来都是倒数第三的，就是那种，所以我就其实对我而言很难理解像你们这种长跑，或者说半马也好，长跑的这种全马也好，所以就是可能是我没办法想象的。对，所以像你们跑马拉松的话，尤其是有的人哈，我感觉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人，他是我几乎是每天我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都是第一名，他都是那个3万多步。他是以前我的一个采访的对象，然后当时采访他是因为他是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嘉兴这边啊，嘉兴这边的一个，他是好像是有那种。就是什么队来着，就是会有那种跑步的一个组织的，然后像他们会每天会去那种夜跑嘛，然后像夜跑的话，一跑可能看他们的步数的话就是有3万多步吧，那如果说是折算成公里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公里，可能也有个十几公里吧应该哈。对，所以就是像他们这种经常去跑步的人，然后我当时有问过他，就是为什么会坚持这么久嘛，然后他们好像是说，就是但凡跑步习惯的人，他如果说他一天不跑的话就会很难受，就是可能是不是形成了什么某种多巴胺，就是通过跑步的时候就是会分泌那种多巴胺，就会感觉很爽，所以基本上他说就是可能不能说是每天跑吧，但基本上每周都会跑几次，就是像这种长距离的10多公里的。对，所以像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旦跑上瘾了之后就不跑就会很难受的。
会，而且他们那个应该是分泌那个内啡肽，长跑的话就是比较稳定的那个激素，多巴胺的话它是那种冲一下就一下子 很刺激那种，然后因为跑步它特别是长跑它就那个内啡肽它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让你的情绪就所谓的幸福，就是内啡肽他们说的所谓的开心兴奋高兴，就是多巴胺。我觉得跟我的体验也是一样，就是说可能有一周如果说没有5练的话，我现在一周只休息一天，最多可能有时候还不休息，但休息是必要的，对自己身体负责嘛，就是不能常一直那么使劲的练。然后的确就是说运动长跑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简单的幸福感，就比起上班生活一堆破事儿，跑步简单多了，就浅浅的幸福。